台湾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个韩国也好，他们都是属于战略上的盟友。如果有出现这个入侵这种盟友的行为，美国是会做出回应的。而阿富汗不是美国的盟友啊，就拜登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不能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话，就说美国对台湾也只是说说而已啊，是说不会去协防台湾啊。拜登其实表态已经非常的明确了。这次董军放狠话的地方呢，是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会上还有一个让中国人感到非常耻辱的言论呢，就是中共的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6月2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劝泽伦斯基啊，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生命的价值，放弃抵抗。这个徐辉少将呢说，我想奉劝泽伦斯基啊，说乌克兰人民的生命的价值啊是非常可贵的啊，说你要想好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战啊，要搞清楚。然后呢，徐辉还说，说美国总统拜登呢说过一句话很恐怖，他说他会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然后呢说，如果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话，那乌克兰不就没人了吗，是吧？那乌克兰人民到底还为什么而战呢？你人都没有了吗？徐辉的说法完全是在散布假消息啊，美国从来都没有说要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要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时拜登说的是，如果乌克兰还有一个人在战斗，美国就会去援助乌克兰啊，而不是说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人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有人想抵抗的话，那么美国一定会帮助他抵抗啊，是这么一个原因，而不是说你抵抗啊，我们美国人的话就是在后面支持你啊，一直到你自己这个打光了所有的这个有生力量为止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吗？这个差得很远啊，散布假消息啊，这是徐辉的第一点。徐辉讲的话第二点说，这个生命价值至上，所以乌克兰应该放弃抵抗。那么我想问的是，如果习近平入侵台湾的时候，你徐辉会不会以生命价值至上来阻止习近平？其实我建议徐辉啊，跟这个习近平打个报告，说我们何必武装入侵台湾呢？请习主席率领全国人民啊，全体中国大陆的人民向台湾投降。那这样的话，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就完成了嘛，对吧？那两岸就统一了，然后呢，我们还避免了战争。我们只是开玩笑这样讲，实际上我们知道战争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有侵略和反侵略之分的啊。大家知道这个战国时期的墨家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墨子有这个书里边呢有专门的三章叫做非攻嘛。所谓非攻的话，就是反对战争。这种战争呢，你从他的名字可以知道，他反对的是进攻型的战争。所以呢，就是在墨子中你会看到，就是墨家他们其实是支持防御者的啊，去进行抵抗的。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篇课文嘛，啊，就是叫公输班嘛，就是当时楚国要进攻宋国啊，然后呢这个墨子啊率领他的弟子秦古离啊，他们就是星夜赶到楚国啊，劝阻楚国不要进攻宋国。所以他们其实呢并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墨子当时是已经派他的弟子在这个宋国的城上等着帮助宋国守御了，就是如果楚国要是来打的话，他会帮助这个楚国守卫。所以他并不是反对战争，他反对的是侵略战争。所以这些事情啊，就是说逻辑上是很清楚的啊，而且很明白，很直白的。如果徐辉作为一个少将连这些基本的逻辑都搞不清的话，那只能说明共军的将领素质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我们知道，独裁国家的军人呢，他的全部精力都是用在拍马屁上啊，他根本就无心搞军事。你看朝鲜的军队也是这样，这个韩国有一个这个电视栏目叫 TV 朝鲜哈，这个独家披露说，韩国情报当局呢已经确认说，有一艘这个朝鲜的船只啊，当时正航向与韩国接壤的江原道的边境，这个船上呢有130名朝鲜人民军的官兵。他们去那儿呢去布雷啊和设置铁网，结果呢途中船只因为超载沉入江中，造成了90人死亡。这个事情据说是对朝鲜的军心动摇很大，就是因为很多军官他们瞎指挥啊，他们就是平时拍马屁啊，然后军队的这个待遇啊各种预案的这个都非常糟糕，所以后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嘛。其实你看朝鲜出现这样的事儿，就咱们很多这个中国人可能都不奇怪啊。英国《每日邮报》去年10月份还报道了说，共军的一个 核潜艇发生了灾难性的故障。这是根据英国的一份机密报告啊，说这个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共军的一艘伤级核潜艇在黄海沉没，这个核潜艇上有55名海军官兵，恐怕都已经殉职了。那这个事儿呢，后来这个就记者问台湾的国安局是不是掌握后续的情况，然后台湾国安局回答说，老实说有啦，有了解啦。然后呢还说大致判断呢应该不是严重的沉船事件，但是有发生一些事故啊，就是说一艘093级的伤级核潜艇啊，这个发生的事故啊，包括他们后续的位置在哪里，国安局呢都是掌握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军队啊，大家从这次环台军演出现的这些事故啊，包括这个去年在黄海啊，就是这个伤级核潜艇的这个事故等等啊，就会知道共军的素质很低啊，战斗力很低。如果中共的军队如此现眼，美国又要协防台湾，那么这个呢就会极大的震慑习近平的野心。这个徐辉啊，刚才提到他讲了很多战狼的言论啊，但是呢未必会有好下场啊，有的战狼呢就是下场也比较惨啊。你像这个赵立坚咱们都知道啊，发到这个什么边境事务局还是干嘛，反正就是一个特别不重要的地方去了哈。那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呢，五月底传出卸任的消息之后，根据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6月4号公布的，是汪文斌呢已经转任为后任的驻柬埔寨的大使啊。所以就是他虽然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战狼表现哈，这个一直是非常的努力啊，这个表现战狼的风格，但是呢就是说到了没用的时候，中共还是把他一脚就踢开了。你像华春莹哈，他的这个仕途就和汪文斌非常的不一样。那华春莹呢已经升任了中共外交部的副部长啊，到底这个中间到底为什么他俩不一样哈，这个咱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呢这个你会看到，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说你听话就一定会有好下场。最后呢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一个经济新闻哈，就是今天呢NVIDIA 就是辉达啊，也被译为英伟达吧，它的这个市值呢突破了3万亿，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二大的企业，第一大是微软啊，那么这个第三大是苹果。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报道啊，讲了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一下啊。黄仁勋有一位日本朋友，就是早年英伟达创业之初的贵人。他讲这事儿是说，在1993年啊，当时黄仁勋等三位创始人在这个 Dennis 去策划英伟达的时候呢，游戏正在从2维向3维图形方向转化。那这时候对于图像处理这个要求就很高嘛。而当时日本有个游戏公司叫做世嘉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发音叫 Sega 还是 Sega 哈，开发了一款游戏叫 Dreamcast， 打算和索尼的 PlayStation 开展竞争。那黄仁勋呢，他就和负责就是在这个英国这个日本游戏公司世嘉哈，这个公司呢，他有一个负责美国业务的人叫入交昭一郎。这个入交昭一郎呢和黄仁勋就搭上了关系，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世嘉公司呢就决定委托英伟达来制造 Dreamcast 的图形处理器。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比较年轻啊，然后呢也没有现在这个皮夹克，然后呢也没有满场听他这个侃侃而谈的粉丝。那当时这个世嘉呢出于信任还是跟英伟达签了一个大单子，结果呢后来英伟达研发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啊，后来发现自己做的芯片不行。那如果呢这个你做完这个芯片呢，那这个你卖不出去嘛，对吧，那你现金流慢慢断掉的话你会死，但是呢如果你不做的话等于是你违约马上就会死啊，所以怎么做的话都没出路了。所以后来呢这个黄仁勋呢就把这个事情，他很坦率啊，这是不行就不行了啊，他就报告给这个入交了。但是当然这个索尼公司的话，他们还是这个索尼就是这个世嘉公司的话，他们还是得做自己的业务嘛，所以呢他们就跟英伟达之间就把这个单子就给取消了啊，就我不让你做了啊，他们决定采用另外一家公司的 GPU， 那英伟达就完蛋了嘛，对吧。但结果入交呢，在虽然断掉了这个合同呢，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啊，他打电话回日本提议这个世嘉呢投资英伟达。你想我跟你签合同你没做好这个事儿啊，然后我就最后只好找别人来做，你耽误了我的时间，对吧，我本来是应该惩罚你的。但是呢他不但没有惩罚，他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向英伟达注资了500万美元啊，所以这一下子就 解决了英伟达的现金流的问题啊，就延长了这个英伟达的生命，在后续的六个月的时间里啊，这是当时六个月的现金流啊，英伟达就争分夺秒啊，开发了突破性的芯片，最后这个芯片在1997年的时候发布，英伟达就咸鱼翻身了啊，然后英伟达在1999年上市，第二年市价以大概1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英伟达的股票啊，所以等于当年投资的500万，这个回报率呢是这个相当于3倍。当然他还是卖早，那如果现在卖的话恐怕卖15亿都不止。当然这个当年帮助过黄仁勋的这位贵人呢，入教昭一郎呢，就跟黄仁勋后来就不再联系了。到了2017年的时候，入教受邀组织一场人工智能研讨会啊，他又找到了黄仁勋，他问的就是黄仁勋说，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当年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啊，然后呢他说我想请你到日本来为商界领袖做一次演讲啊，他并不指望收到回复，因为那时候黄仁勋已经很牛了嘛。但是黄仁勋第二天就回复说，亲爱的入教先生，能收到您的来信真是惊喜，我们的合作也是我这辈子的愉快回忆，我很乐意为您效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公司的这个生存和发展哈，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有那么一个贵人啊，扶了你一把啊，也许这个贵人从此之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啊，他们现在这个入教和黄仁勋还是联系上了，也许从此之后不再联系，但是呢他就在关键的时候帮了你一把。人生啊，我看这个故事在想，就是人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你遇到一个贵人啊，有的时候呢你遇到一个小人啊，一个贵人可能会让你的事业啊，这个或者是仕途变得非常的顺利蓬勃发展啊，或者把你从这个绝境中拉出来，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个小人呢也会把你从巅峰上打下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交友慎不慎啊，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人生中是不是能够多行善事啊，能够广种福缘呢、啊、就是这样的话你是为自己未来遇到贵人能够埋下伏笔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在世的话，多行善事总是没有什么错的哈、啊、这就是我今天看这个黄仁勋这个故事的话有一点感慨。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这两天因为我是在这个欧洲这边度假呢，所以这个他的那个网络信号很不好啊，所以只能录音啊，然后呢再请人配上这个图片。过两天我很快就会回到美国，到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又可以回到我的 studio 里边来录制这个节目了哈。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十集，刘备折节访孔明。上集提到刘备在夜深人静反省他目前的处境时，他似乎无法了解为何号召力很强的他，受世人推崇的他，拥有猛将如云的他，会沦落到帮刘表看守荆州大门的窘境呢？为何四处征战17年，至今仍无一个可以兴抚汉室的根据地呢？为了找到答案，刘备特地去拜访水镜先生司马徽，想请司马徽帮忙诊断诊断他的困境，也帮他解解惑。水镜先生司马徽本不想多言，但被刘备的态度与诚意打动，就对刘备说，你缺少一位能看清天下大事帮你运筹帷幄的俊杰。刘备回说，俊杰？难道我身边的幕僚都不是俊杰吗？司马徽说，儒生俗世，其实食物识食物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司马徽的意思是说，刘备身边的那些谋士都只是书生型的人才，都不是俊杰。荆州虽然人才辈出，但大都不能称得上是俊杰，其中最识食物的就只有卧龙与凤雏两位了。刘备进一步追问这两位是谁，司马徽点明了卧龙就是诸葛亮孔明，而凤雏则是庞士元庞统寇，就保持沉默不再多说了。 找到答案后，刘备开始在荆州襄阳广招人才。可惜的是，襄阳大部分的人才都对刘备这位落魄的皇帝远房叔叔不感兴趣，反倒认为曹操才是能够兴危济绝、匡济华夏的英雄人物。加上官渡之战后，曹操打败了当时实力最强的大将军袁绍，占有了全国一半的行政军区，使北方逐渐走向稳定，并逐渐呈现越来越兴旺的局面，更让荆州许多人才走往北方，向曹操靠拢。这其中包括了诸葛亮的好友石涛、石广元。也就是说，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刘备不看重人才，而是人才看不上刘备。刘备虽然曾担任过徐州牧一方的军区领袖，也被朝廷册封为豫州牧左将军，但四处征战至今，刘备仍然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且饷粮都要依赖荆州牧刘表提供。刘备就好像是一家没有业绩、外表看起来有点摇摇欲坠的公司老板，需要一直跟银行打交道，不断贷款来维持公司的生存。虽然刘备福有众望，又是汉献帝的远房叔叔，为人重信义、亲民仁爱，在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心中声望最高，但也因此让他打起仗来，为了要考虑到平民老百姓的安危，常常使他无法当机立断，决策老是拖泥带水。相反的，曹操为人少拘束、多谋略，又能善用人才，而且任职中央朝廷司空的官位，是三公之一，又兼车骑将军，论官职比刘备要高，而且还掌控了豫州、兖州、徐州、冀州、幽州、青州以及并州等七个行政军区。加上曹操身在中央朝廷，几乎是汉献帝刘协的代理人，掌握实际的权力与庞大的资源，而刘备只是汉献帝一个很远很远又很远的远房宗亲，他的官职又是曹操帮他推荐来的，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名号。试问大家，如果您生在三国时代，又自认为是一位人才，您会选择去北方找拥有七个军区的曹操，还是要去跟着驻扎在新野帮刘表看大门的刘备呢？东汉初年名将马援曾对光武帝刘秀说过一句身处乱世中的名言：当今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也就是说，人才会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去选择想要辅佐与其共事的领导人物。有的人才喜欢用成本效益分析，分析哪一个领导人物能为自己带来较小的成本、较大的收益，例如是否离家近，是否有一份稳定的薪水，是否能让自己有更好的未来。有的人才则以领导人物的个性、特质、喜好是否与自己相契合作为他择主的标准，就怕跟自己选择的人话不投机，半句都嫌多了。有的人才则是以具有共同的理念和相同的道德标准来做选择，尤其在乱世中，他们会采取以天下为己任、不重个人私利的标准去选择能施仁政、解救生民于水火的明君。以三国当时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人才似乎喜欢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来做出他们的选择。在这些人才中，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徐庶。他很早就听闻刘备是一位善待臣民的仁义之君，且胸怀大略，所以在一听到刘备驻扎在新野时，便主动求见。刘备对徐庶过去游侠仗义的经历很感兴趣，也对徐庶的才干与人品都相当器重，当下立即把他留在身边，并委以重任，让他参与议事决策、整顿军事、训练士兵的工作。徐庶也不负所望，帮助刘备规划战术，击退来犯的曹操军队，也因此一战让刘备在荆州的声望达到巅峰，也使刘备越发的重视徐庶，遇事都会找他讨论。 至此，听众会不会觉得刘备有了徐庶辅佐之后，似乎就忘了诸葛亮？如果是这样，老天爷应该不会安排刘备到荆州。就在刘备进入荆州的第六年，曹操用计让徐庶不得不离开刘备，前往北方归附曹操。面对徐庶的离开，刘备突然第一次感到人才流失的焦虑。从他开始广招人才以来，的确是有不少人来归，也都很忠诚，但似乎还没找到能帮他规划打天下的人。像徐庶这种高档次的人才，这么多年来也就这么一位，现在这位人才又要被曹操抢走，日后他想成就的大业要靠谁来帮忙呢？刘备的焦虑挂在脸上，急着请徐庶推荐人才。徐庶说，我有一位好朋友诸葛亮，诸葛孔明，人称卧龙，才华远在我之上。刘备终于再一次听到诸葛亮的大名，就开口拜托徐庶帮他将诸葛亮请来。没想到徐庶说，诸葛亮淡泊名利，是个修道中人，他是不会主动来见将军的，除非你亲自去邀请他，用诚意打动他。刘备一听觉得不可思议，诸葛亮只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大部分的人都还不知道诸葛亮是谁呢，而他自己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军区将领，为什么要他将尊纡贵亲自到隆中去拜访呢？这可不像刘表亲自前往稻田里拜访庞德公的情况，至少他们两人在辈分与资历上是对等的。然而想成就大业求才若渴的心让刘备不想再错失人才，更何况折节下士的情况在东汉末年的时代并不少见，不少军区领袖像是袁绍和曹操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找人才的。于是刘备详细询问徐庶关于诸葛亮的过去经历与种种事迹，徐庶也毫不保留地将诸葛亮的才华与个性巨细靡遗地告诉刘备。刘备这才发现，原来诸葛亮就是他真正需要的人才，也是水镜先生司马徽说的识时务之俊杰。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诸葛亮兴抚汉室的理念和想法跟他不谋而合，当下就下定决心非将诸葛亮请出来不可，也有点懊悔几年前没有追着司马徽问个清楚弄个明白。隔天刘备便依照徐庶指引的方向，带着关羽和张飞两兄弟前往隆中拜访诸葛亮。只是很不凑巧，诸葛亮刚好与友人出外游历，弟弟诸葛均也不确定诸葛亮何时才回到隆中，刘备只好怅然地回返新野。再过了半个多月，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已经回家了，就要关羽和张飞再陪他去隆中一趟。刚到隆中草庐，就看到诸葛均和一位老者在门口交谈。刘备定睛一看，发现那位老者就是曾在刘表参宴上见过的荆州名儒黄承彦，赶紧下马跟黄承彦打躬作揖，施礼问候。黄承彦一看到刘备就爽朗的大笑说，哈哈，将军也是来找孔明的吗？看来你跟我一样，今天都是白跑一趟了。随即转身跟诸葛均说，回头等你二哥回来，请他到新野回拜刘将军。刘备一听赶紧连连摆手说，啊，使不得使不得，过些日子我们再来亲自拜访，麻烦诸葛先生帮忙转达我对孔明先生的敬慕之意就可以了。接下来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已经是隔年正月的事情了，这一次他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 让刘备大为赞叹折服，而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呢？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谈谈刘备和诸葛亮的初次见面，以及举世闻名的隆中对。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在此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啊，叫做城门立雪。古人拜师前都得先站在雪中罚站吗？在宋代时啊，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程颐，又称作为伊川先生。他啊，为人正直，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因为个性严肃啊，所以学生们对他总是又尊敬又害怕。那有一天啊，有一个名叫杨时的人和朋友游作呢，一起来到程家去拜见程颐。巧遇啊，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中，于是呢，二人便站在一旁，不敢惊动老师。没想到啊，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但是求学心切的两人呢，也不敢叫醒老师，也不愿擅自离去，只好恭敬地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一动也不动。就这样，不知等了多久，等到程颐啊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了杨时和游作还站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不禁就惊讶地说道：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两人得到了老师的允许后，这才拜别了老师，准备回家。没想到啊，走到门外时，竟发现外头的积雪已经有一尺深了。那城门立雪啊，这句成语便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所谓的城门呢，是指程颐的家中。至于立雪啊，并不是指杨时和游作站在程颐家门外的雪地里罚站，而是用来形容啊，两人站在老师的旁边等候程颐醒来的那段时间，外头的积雪啊已经有一尺深的意思哦。城门立雪啊，比喻学生尊师重道，恭敬受教，那这样一个良好的品质也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学习的哦。那今天的城门立雪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os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